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早上一同来聚会，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真理。我们在路德记终于进入到尾声，最后一章第四章，我们来把它研读，也来互相勉励，彼此造就。我们请看路德记第四章，旧约332页。路德记第四章，那第四章的开头，我们还记得第三章的尾巴，拿俄米引导路德来向波阿斯求恩典，这个恩典是按着律法，按着律法来抓住应许，所以在三章的18节。就提到了那个婆婆对路德说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你已经尽了你的本分，你已经按照律法的规范，你已经尽了你努力所以现在呢你就安坐等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你所求恩典的这个波阿斯是可以信任的，是可以等候的，可以仰望的，所以拿俄米说你现在安静，然后顺服来等候，看看事情怎么样来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拿俄米对波阿斯有极大的这个信心。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波阿斯这个人我们从他的表现看到他是一个信实的人，他也是一个仁慈的人他又是殷勤做事的人，而且他是非常有智慧按照律法，按照这个事理按照情理来办事所以拿俄米对他非常有信心所以呢，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波阿斯就是这样子一种表现，智慧勤殷勤然后来守信，然后也因着他有怜悯的心。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一位至敬的亲属经过那波阿斯就说，某人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好，那波阿斯选择了一早就到城门来坐着这个城门口当然不是在那里闲聊啦，话家常啦犹太人这个城门是最重要的地方所有的这个重大的交易的买卖这个诉讼仲裁纠纷所有的判断都在这里，这是一个公开最公开的场合，所以呢波阿斯首先用公开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重大的事情他这个就是波阿斯的光明正大他的一个公义所以呢他来到城门口那坐在那里他也是积极的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遇到，所以他主动坐在那里所以恰巧他要等的那一位重要的比他有更近的亲属关系的那个人就经过了所以这个恰巧呢，我们在整个路德记里头看到许多的恰巧其实不是真的恰巧其实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我们人生中许多的恰巧，我们当思考就是神为我们安排什么事情呢，我们应当好好的体会，好好的来掌握，也好好的来思想神的旨意所以他经过了波阿斯就对他说，某人来坐没有提名字，我们等一下也再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没有提名字大家都有名有姓，就这个这么亲的亲属没有名字好波阿斯殷勤我们看到了所以这个是为了什么？那为了拿俄米他知道他这个亲属很可怜，现在回来了需要他来帮助，他知道这个路德也很可怜这一对 可怜的寡妇啊，啊，这对可怜的寡妇婆媳哈，啊，她为了他们在努力哦，主动的来争取啊权益，也为他们来办理代赎的事情，啊，这个代赎的事情就要有很正式公开的做法。再来第二节，波阿斯从本城长老中来拣选的十人，那这个拣选当然不是说啊他有权柄去选去拣哈，就是说他邀请哦，这是说请他们来做。哦，他啊，遴选当然是一种啊，一种邀请，一种啊敬畏了哈，啊一种啊敬重哦。所以呢，选了十位长老哦，这个十哈、哦、也不选，其实要这么大费周章哈、哦，长老哈、哦、三个人我就很多，五个人就很多了，十啊啊，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周全、最完整的数字哈、哦。以色列人对。啊，这个数字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啊特别的意涵哈、哦，尤其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又看到五啦、十的倍数啦，哦，我们看到七哦，这都代表完整、完全哦，最慎重哦，所以波阿斯用这么慎重的态度来进行这个事情哦，他力求啊，凡事能够周详、能够谨慎哦，这是波阿斯的办事态度，又积极。又仔细，然后又啊有条有理，又按照规矩哦。然后第三节他就来说明了，大家都来做了哦，都来做了，又很多众人也在围观啊，城门口啊哦，不只是十位长老，当然所有市民啊路过的都来看这个事情了哦。第三节波阿斯对那个至亲的亲属说，他来说明了哦，那个摩押地现回来的拿尔米哈、哦、啊，是我们亲族哈。哦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哦啊、很可怜、啊、因为拿米回来一无所有、哦、他无能力来、啊、经管、哦、后来整理后来耕作、啊、这一块、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儿子没有男丁、啊、没有先生死了儿子两个都死了、哦啊、剩下一个爱他的媳妇他爱的媳妇跟他回来一起吃苦、哦所以没有办法了，所以必须要卖地哦，啊，卖地看能不能得到一点帮助哦。所以呢，啊，现在波阿斯说啊，他现在这个情形哦，那第四节我想呢哦，他说我想哦，我认为啊，这是考察过的，赎那块地的是你哦，所以波阿斯讲出一个顺序，你是优先哦，并不会说啊，现在啊，我跟拿阿米交情好，我跟。啊，路德啊，啊，这样子又好像有一种好感哈、哦，那我就处理了。他是按照律法的规定的、哦、哈，你有优先权哦，所以啊，这是秉公处理哦，不徇私情。所以啊，这个波阿斯真不简单哈、哦。他说你呀、啊，我认为哈、哦，你是优先哦，所以他来说明了这个事情哦，把所有的关键都讲出来哈。哦那现在呢？你应该优先数哈，其次才是我哦。那以外没有别人了，所以就我们两个人而已哦啊。所以这就是亲族的啊关系的联署，代属至亲的啊联署关系，他把优先顺序、把重要哦啊、把剩下的联署他都讲出来的哦。所以呢，拿米困苦要卖这个啊丈夫的遗产哈、哦，摩西律法规定要怎么办？代啊，近亲要代赎哦，因为卖给别人啊，我们知道拿米这个以利米勒死了哈、哦，拿米的啊这个丈夫死了，儿子两个哦也死了哦，那如果卖掉了，那么这块家族的家产就不见了，所以说从此啊，他们家就在这个产业上面没有名分了哦，所以呢，现在呢啊，波阿斯来说，我们应当要赎，为什么？这就是近亲啊代赎的这样的啊、律法的规定，这也是神啊对啊、从前以色列人的一种怜悯。我们来再看一次利未记第25章，哦，这是按照律法规定来做。利未记25章23节到25节，好，利未记25章第23节到25节，好，好，近亲代赎。这个赎地之条例就在这里 当初摩西清清楚楚地交代以色列人神的意思旨意是这样子、哦、 他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现在讲地不可以永远被买来买去啊，或者在谁的手中，地是神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道理，就在提醒我们，我们手中有地有产业，原来是神交给我们代管的，我们就要好好管啊。第二个要感谢神交给我这么多的产业来管，所以不要自高，也不要自以为是，所以这里就提出地是我的，神说是他的，所以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所以这个大道理摩西在一开始颁布律法的时候对以色列民讲得非常清楚，我想也是对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提醒，交到我们手中的无非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理当感谢，也当颂扬神，也当好好的运用，也当能够来敬畏神，荣耀归给神，知道是寄居的。然后二十四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所以神留最后一个要被赎回地不可以因为你强盛你富足，然后一直收刮一直买了然后让这些穷人再也无产业这不是神的爱心，神要他的民都有各自的产业这是神的爱也要人懂得彼此相爱。第二十五节就是重点，你的弟兄下面指同国人也是啦你的同国国人族人若渐渐穷乏了，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今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就是神为以色列人留下这个赎业赎地的条例因为他穷了他不得已他要卖，为了生命为了生活。那现在拿阿米穷了不只是穷而是苦穷到底这个寡妇两个人没有儿子没有希望，那现在他们必须要卖地但是他的至亲亲属有权来把他的弟兄所卖的地来赎回所以你的弟兄你的国人要这样来做，整个以色列神的选民要遵守这个条例。好，那现在呢回来路德记第四章，这就没问题了这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所以波阿斯讲出我们的族兄要卖地因为这样子可怜不是说他很多他要卖那就与我们无关，现在他是唯一的产业，那我们按照律法要来帮助要来代赎所以他就问你有优先权，那你要不要买呢第四节第四节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那么波阿斯说某人你可以在这里面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肯赎就赎，若是不肯就告诉我。结果那人怎么回答那个人说我肯这是第一个他愿意他说代赎没问题，因为他实力雄厚他有这个能力所以第五节那波阿斯就说了第二个事情，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让那个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就波阿斯带出了第二个律法的一种恩典律法中的这种爱啦他说不止这样还有一件事，那因为这个死人就是卖原来应该继承产业的人死了现在留下遗孀那现在他这个太太摩押人他是摩押人路德那你要娶根据律法要娶，使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让他的名不至于灭没结果那个人说第六节这样我就放弃了，我就不能赎了为什么？我的理由是说我的产业有爱，恐怕有爱，所以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第二个条件其实跟第一个条件没有直接关联这是其实是两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第五节波阿斯说你也当娶死人为妻使死人的名在产业有继承者有存留者，意思是说不是娶他，娶他要生孩子，让这个孩子第一个孩子要成为死人的这个名下所以来继承这个产业呢。 这个人想到的这样子，这个利益太重大了，不行。我们先来看这个规例和这个条例，我们看啊，《生命记》的二十五章，我们来再一次研读《生命记》二十五章，在旧约，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他们的规范是这样子。《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第五节以下提到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来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六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是神要以色列人彼此来为名分来留下留住产业，让这个死人让这个兄弟，让这个一族血脉没有完全不见。第七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会怎么样？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那里，不是说不娶然后就要把他怎么样，没有，就是说他不愿意尽这个义务，这样的一种爱兄弟的情的时候那要怎么做呢？可以的，但是他要面对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看第七节，那人不娶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兄弟的本分。第八节，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在长老面前再证明一次真的是这样。第九节，那么他哥哥的妻就是那个遗孀，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面前呢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十节，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这就是以色列中有名的脱鞋之家的典故缘由是这条律法不为哥哥，不为死去的兄弟建立家室为弟弟也一样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当着长老面前，当着众人面前脱掉这个不愿意尽家族情分的本分的这样的一个兄弟，无情的来脱掉他的鞋，然后吐唾沫在脸上然后意思就是唾弃他给他一个脱鞋之家的名字这个鞋脱掉代表一个人的权利，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的地位这样是不被看重是被藐视的，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当，没有这样的一个爱，没有这样的一种兄弟情谊没有这样的一种怜悯接纳之心所以脱鞋之家是表达这个人无情这个人无义这个人无爱心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条件是同居兄弟嘛那我们回来看路德记第四章我们知道这个某人其实他在亲属关系上面其实拉远了第一个他不是这个拿阿米的儿子嘛他是跟拿阿米应该是同辈的因为族兄嘛这是以利米勒的同辈所以已经跳过一层了离开这个家庭了那第二个这个他也没有同居了也不是同辈了所以用这样的一种律法条例来强制当然是比较有一点强人所难但是所谓强人所难呢在律法的精神却是出于神要人有怜悯的心要人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波阿斯说故意波阿斯强调这一点出来表明他愿意这样做就是超越律法规定超越这个强制的规定是出于什么出于我的爱出于我的怜悯所以当这个人说肯赎产业赎产业没问题但是产业附带的是要让这个原本卖产业的人现在要有家室有后裔来承接这个人当然想到这样不行所以这样子爱心付出太大这样子对我产业有爱所以第六节 第二节，这个人知道啊，说有这样的事情哦，或者说有路德存在的这样的需要，那个人就说我不能数了，恐怕与我产业有碍哈、哦，所以你啊，他就放弃了，哦，放弃了。在这个时代啊，因为这个啊旧约很久以前有脱鞋之家，其实到这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四世纪以来啊，没有人在遵守什么重要的律法典范，哦，个人呐、啊。自以为心中啊，自以为是神哦，个人呐、啊，各行己路哦，所以能够啊谈到第一条件就很不错了哈、哦。第二个条件又是超高的标准啊，所以这个人就说我的产业不行哈、哦、啊，会与我的产业有碍，所以呢我就放弃。第七节哦，所以他就说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脱鞋给那人。哦，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这里的脱鞋就不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因为不为兄弟来继承家业，哦，啊，被强迫脱鞋，然后被吐唾沫。哦，这里是说到我定了这个事情，我现在说了我要放弃我的权利，所以我脱下鞋子来表明啊，这是真实，如同啊，我们现在是啊，我们签契约，我盖章。哦，这样的意思啦，哦，这个脱鞋是这样的意思哈、哦，所以这里的脱鞋跟刚刚《生命记》二十五章脱鞋又不大一样哦。但是第八节那个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他将鞋脱下来了，表明他放弃了这次代赎啊代赎的权利哦啊，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哦。所以既然放弃了，波阿斯第二顺位名正言顺，他说波阿斯就把握这个机会了。第九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哦，以利米勒就是这个他的族兄嘛。哦，那基连马伦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都死了。哦，波阿斯说：“我通通从拿俄米手中置买。”哦，我来代赎。啊，既然置买，我下一步第十节，我还要娶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哦，好让她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她的名，免得她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了，哦。所以你们今日众人为此做见证，所以啊，这就是波阿斯的一种勇敢，他的担当，他的啊这样的承担，哦。所以呢，啊，他也把握机会了，而且他按照条理、按照事理来办，哦。所以呢，波阿斯凡事都按律法。公正处理，哦，也公开处理。现在众人还有十位长老啊，为他做见证，在城门口，哦，啊，所以呢，这就是啊，波阿斯的一种啊做法，哦。那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哦，所以这个某人呢，为什么不被纪念，没有啊这个表示名字，哦，因为到利益冲突的时候，虽然他一开始愿意来按照律法来。啊，为拿米代赎哦，但是啊，利益在冲突的时候，他选择了啊，我就逃避了哦，我就算了哦，这个责任他不想担起来哦，因为影响到他啊，这个永远哦，他一个亲族的一个啊一个长远的利益哦，所以呢，放弃权利啊，哦，他也把证物啊，哦，他也在众人面前表明我放弃哦。那波阿斯表明啊意愿哦，也请众人还有众长老来见证，而且波阿斯在啊，表明他愿意哦，他愿意第一个，他愿意执行律法上的义哦，他的义呢啊，他愿意来代赎哦，为死人存留哦，留名留后了哈、哦。那波阿斯也表明他的爱哦，他愿意啊，他欣赏他也。啊，爱慕路德啦，哦，他真的欣赏这位女子哦，她的品德哦，她的一切哦，啊，让波阿斯啊非常的感动，所以爱啊，他的爱也让他愿意牺牲哦，为什么呢？啊，路德啊是一个外邦女子，她是摩押女子哦，啊，为什么这个某人会考虑到？因为这个是外邦人哦，外邦人。哦啊，摩押女子，这是神所不愿意、神不赐福的呢。哦，神不赐福的。哦，那我还，而且又影响到我的家业，所以他考虑好多，放弃了。啊，因为影响到我名声啊，哦，我的财产啊，我的家族，我的啊这样的我的人的地位。哦， 他考虑很多，但是啊，波阿斯愿意、啊、不计代价、哦、不计代价，他愿意牺牲、哦、所以啊，这是波阿斯的爱、哦、他知道其实啊、路德啊，我们这里思考到一个问题，这个外邦女子、哦、照理讲啊、犹太人不能啊、娶外邦女子，神不喜悦啊，不是吗？啊，但是我们往前推，现在啊啊、伊利米勒啊的两个儿子，就是啊，在情感上面，他们是娶外邦的，而且又带到外邦摩押之地，哦，是在情感上面，他们在啊、这个律法上面都违背了真神，哦，他们是自己的意思啊、来违背真神。啊、所以他们不得神喜悦，没有得到赐福。现在我们注意看，我们要回想第一章，路德嫁入这个犹太家族、犹太家庭，现在路德是外邦人了吗？路德当他决定要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已经选择了你的神是我的神，你的国是我的国，表明什么？这个摩押女子放弃了啊，这个摩押的文化，更重要是放弃了他的家庭返乡，更重要的是放弃了摩押的信仰，偶像的信仰，哦，所以他现在选择了他要啊敬畏真神，所以他是一个在这个时候是认识真神，而且是选择啊敬畏真神的信仰的，所以这个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所以也不啊，这个波阿斯也看明这一点，这个人啊嫁入了哦，外邦嫁入到啊这个信这个啊犹太人家族，但是呢，现在他自己呀、啊、选择了，在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他选择了真神的信仰，跟随进来到犹太地方，来到这个伯利恒哦，所以波阿斯认看中了他是。啊，信仰上面改变是啊，是真实啊，也是啊，愿意来相信真神，所以呢啊，当然如此呢，他还是有外邦摩押人的身份哦的这样的一种血统了、啊、哈、哦，所以还是被藐视了哦，在还是外族人了、啊、哦，但是呢，波阿斯愿意接纳哦，这就是波阿斯的啊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他波阿斯啊，请众长老见证。也得到众长老的祝福。我们来看十一节，第四章十一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就众人、啊、众百姓、哦、还有长老都说、啊、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啊、来有以下的福气。众人愿意祝福，众人、啊、用神的福气来祝福、哦哦、愿神、啊、接纳祝福。所以众人也看清楚了路德的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啊一般的摩押人，他是一个啊愿意啊敬畏真神，好、哦、愿意啊来啊这跟随拿俄米啊，从此他的孝行、他的爱心、他的勤奋哦、他的这种啊品德都出众，都被众人肯定，所以大家啊觉得这是一桩蒙福的婚姻，不是。任意的，像以前啊，啊，这个基连马伦啊，哦，这个路德的先生马伦，啊，凭血气自己啊结婚并不蒙福，自己任意娶外邦人并不蒙福、哦，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思辨考察。那么现在众人啊同心祝福，也在神面前来祝福他们哦，祝福，因为既然波阿斯愿意娶路德啊，大家觉得是一桩美事。是更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大家来祝福。第一个，我们看十一节，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一建立家室，建立以色列的家，像那个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人一样，这个以色列家、以色列之母，以色列就是雅各嘛，雅各啊娶拉结，还有利亚，所以啊生了这个啊十二个这个。啊，这个孩子哈、哦，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有十二族哈、哦，所以呢，他们祝福啊啊，用这样来祝福，像啊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来建立以色列十二支派哦，就是啊能够建立美好家室哦。第一个，第二个，又愿你在以法他 得亨通、哦、能够在以法他，就是这个所住的地方，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了、哦、你能够亨通，你凡事顺利、哦、蒙福、哦、兴盛。第三个，你在伯利恒，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哦、你在伯利恒呢得名声、哦、这个很重要，名声、啊、对以色列人来讲太重要了、哦、你亨通啊，有些人亨通，我们看哦，坏的人也暂时亨通呢。哦，台语不是讲哦，做恶做多，卡被落空哦，这个坏人也会亨通啊，那就没有名声。你看哦，第得亨通，而且你还得名声，就表示你是一个得啊配其位啊、哦，你啊这个德高望重哦，那你也亨通。是神的赐福，不是你一时的侥幸、哦、所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福气、哦、他们也愿意这样祝福。第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个少年女子、啊、就是路德、哦、来赐你后裔。所以第四个，愿神祝福你、啊、得后裔。哇，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家一个后裔也没有，很可怜、哦、我们也知道、就是两个寡妇嘛、哦，现在你得后裔就有希望了、哦、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像、我们知道如果这样看起来，波阿斯也没有后代、哦、没有想很清楚，也许有太太死了、或者是也没有小孩、哦、所以啊，说愿神啊让你从这个少年女子来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哦、那这个有很深的历史、哦、他嘛我们知道、哦、犹大的媳妇、哦他的遭遇也很可怜、哦、他的遭遇也是 被藐视 被欺凌、哦、被忽略、哦、他只有自立、靠着律法、哦、等于是行律法、哦就是说、依律法的 依这个规定、哦、依他的神保障他们的、规定来做、哦后来他生了法勒斯，他生了双生子。法勒斯是犹大家族里面有名望的，而且是优秀的、优良的，所以大家祝福他们说，也愿你啊啊这个啊从路德来生后裔，哦啊能够生出像法勒斯这样优秀的后代，哦，那这些福气啊，在神面前众人的祝福，哦啊这个是啊真实，哦。那我们来看看建立家室，第一个祝福建立家室、哦、这是、神愿意人、啊、结婚，就是生养近前的后裔、哦、神许可、哦、神许可悦纳、哦啊、人也、祝福他们、啊、所以路德、啊、都因为怎么样，因为路德愿意顺服、哦、路德进入到这个真神的这个信仰里面，进入到这个神的选民行列里面、哦、我们来看哦、啊、这有很好的预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五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五节，三十五节，当彼得在见证的时候啊，他说啊我们看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三十五节，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哦、感谢神，这就是神的恩典、哦、神怜悯那个、敬畏他、遵行他旨意的人、哦、神不偏待、哦、神说会赐福。那么现在路德啊按照这样的神的应许，神的公义与慈爱，那他来、敬畏真神、哦、他也来行出、神要选民所行的美好的这样的一种品德、就按照神律法规定的这样的一种、神选民的、美好的表现、哦、所以这个、蒙福就是神的、爱哦因为人愿意敬畏神。第二个，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二十一节，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看到神怎么赏赐人，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一节说到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个收生婆我们知道，摩西出生的时代法老王正在歼灭犹太人的这个男生男孩所以这是一个灭族的时代，非常危险的时代。但是收生婆没有按照法老的命令但是他们敬畏神，存留这个自己犹太人的这样男生也使这个犹太人的命脉能够再存续摩西也因为这样存留所以呢，收生婆敬畏神，神叫他们成家立业这成立家室。所以凡敬畏神的人都神就叫他们蒙福，又叫他们来成立家室。所以路德敬畏神，他也蒙福，也得以来成立家室那波阿斯能够得名或者是路德能够得名，我们会来看第二个祝福路德记四章的第十一节，路德记四章十一节说到你在以法他能够亨通当然呢，以法他能亨通波阿斯原本就敬畏神，神祝福他，神使他勤奋的人得到赏赐，得到恩典满满。那现在路德也一样路德也能够在以法他来因着敬畏神因着波阿斯的怜悯接纳他也得享亨通所以他开始，他跟婆婆回来的时候碰到神安排的这个正在收割这个大麦的时候这么巧神使他们面刚好碰到一个机会，碰到一个丰收的时刻神又使他碰到波阿斯这样子有爱的这样的大财主大地主，然后神又使波阿斯能够接纳他们愿意成为代属至亲而且又接纳路德来娶他为妻使他有留名后有留后留名，使他们的死人他的这个先生能够得到名分一粒弥勒的这个家族能够有存留好，那这个就是亨通。那么在伯利恒得名声波阿斯的名声，我想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名声不得了波阿斯是我们长远来纪念这个人的这种美好的品德。波阿斯今天我们都想要想成预表成基督所以他的名声很高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常常来预表来讲到他如基督般留下救恩这个是非常历史上留下美名这个不简单因为他跟某人比，某人没有名一样都是大财主，一样有留名的机会。某人的选择了利益比较之后，我要看保守我目前的既得利益他没有看远更不选择说因为爱愿意放弃了，甚至我要牺牲名声所以某人最后因为自私，因为没有爱因为也考虑现实所以他就没有留名了。这个某人后来没有名但是呢，波阿斯留名千这个青史千古传颂这就是名声了果然呢，这个祝福实现呢，我们现在在读，我们在效法，在这个传颂他的这种美名路德更是不一样路德是这个这一卷经卷还没有叫波阿斯记，还叫路德记看看这个路德的名多么美路德的名在当时已经被传开了全城的人都知道大家知道路德的美好，他的良善， 他的孝行，哦，他的这种啊，这种勤奋牺牲、刻苦耐劳，然后呢，爱慕他的啊，也养育哦，来养活啊，能够啊，与他的婆婆啊同生共死哦。更重要的，路德啊，选择错误，放弃错误信仰哦，离开摩押的这种弥勒宫啊，这种偶像崇拜，他进到真神的信仰。所以路德啊，聪明智慧哦，爱心哦，然后他的孝行，路德的名啊留到今天哦。我们都说路德是爱的代表哦，是啊，谦卑的代表哦。路德好多的美名哦，谦卑啦，他不自卑哦，他说我是仆人哦，但是他没有自卑啊，我什么都不行，我都不要做，我躲起来哦。路德啊，人穷志不穷。哦，他依然奋发向上，哦，没有放弃自己，哦，这个路德真是勇敢，哦，他坚忍，哦，不拔，哦，然后呢，他追随啊，你的国，哦，就是神的国，得救的国，哦，然后呢，你的神，哦，他当然信仰真神，成为他的终身的这样的信仰，哦，所以坚定不改，哦，所以路德成为我们今天呐，啊，人人传颂的美名，哦。啊，到将来呢，啊，还在传颂哦，所以啊，这个传到永远呐，哦，传到永远，所以这个样啊，名声也祝福也实现了哦，所以大家的祝福实现了哦，所以呢，最后啊啊，这个得后裔这个事情，当然啊，我们看看他们两个人的信心，他们两个的啊品德，他们两个的敬神爱人。一定蒙福啊！我们看十三节哦，来，最后我们看结论了。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真神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十四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哦，所以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十五节，他必定提起你的精神。哦，这个复苏。啊，恢复你的精神，你曾经软弱，曾经哀伤，你曾经啊低落，现在呢，你重新振作了，哦，他一定可以的，哦，来，他还要奉养你的老，哦，因为是那一个爱慕你的那儿子所生的，哦，你有这个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哦，这个你看这个名声多好，哦，路德啊，被人肯定成这样子，哦，一女胜七男。一个儿父赢过七个儿子，哦，所以啊，路德的名字啊，从此啊，定位在啊圣经里面的这种美德代表，哦，所以呢，啊，真的是实现了，而且这个后裔也实现，哦，拿俄米啊，十六节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哦，养母，哦，来保姆了，啊，哈，哦，来养育他，哈，哦，所以这个孩子啊啊承继了，哦，因为这是波阿斯的一个应承，哈，哦。波阿斯的啊，这个承诺啊，这个孩子是啊为死人留名的，所以啊，这个孩子呢就成为啊以利米勒啊，成为啊马伦呐，啊，他们的后裔哦，所以呢啊，也当然也是啊拿俄米的孩子啦哦，所以他终于有后，他本来什么都没有的，现在他又有了哦，所以大家祝福他，你真好哦，你必提起精神。啊，你必蒙福哈。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哇，这不得了哈。所以呢，整理一次十八节，这个家族哈，这个荣耀的家族啊，为什么？因为大卫君王从这里来生出来哈，第四代啊，哦，波阿斯的第四代哈，啊，路德的第四代哦。啊，就出了大卫这个君王了哦，所以啊，我们就知道原来啊，啊，从十八节开始再讲一次这个族谱哈，哦，这个也在啊马太福音第一章也提到了哈，哦，啊，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哦，很有趣的是撒门生波阿斯，撒门是谁？哦，撒门呐，啊，啊，在。这个啊，约书亚记载哈啊啊，应该是说在马太福音，等一下读一下。撒门从喇合氏哈，喇合氏也是外邦人哈。 拉合是啊，这个犹太人攻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拉合是非常有名啊，所以啊，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哦，俄贝德就是这个大家哦，这个恭喜拿俄米的这个又得到孩子的这个路德所生的哦。那俄贝德生耶西，耶西就是大卫的父哦，所以君王从此来出。那更荣耀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肉身上面哦，就是在大卫家、大卫的血脉里头哦，所以他们成了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哦，这个是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称为这是一个荣耀的家谱哦。所以为什么得这个荣耀？我们再先对照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好，这个族谱在历代志也有记哦，我们都可以对照哈。我们看马太福音他把它做一个这个整理哈。马太福音一章哦，马太福音第一章哈，那我们看到第三节，当然他从这个他在记耶稣家督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哈，提到亚伯拉罕开始嘛哈。第三节，犹大从他马士生法勒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哈，当他祝福，愿你这样得福哈。好，我们看第五节，生到这个撒门啊，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了，原来波阿斯是喇合的儿子呢，哦，这个也很特别哈。再看哦，波阿斯从路德氏哈，我们知道他们结婚了，生谁？俄贝德，我们刚刚知道了，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爷爷嘛，哈，因为俄贝德生耶西，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哦，这个王朝诞生从此开始，哦，这非常荣耀，哦，我的家族，我的血脉出了最这个王朝，哦，而且是这个大卫的一个王朝，哦，这是神与他立约永约的王朝。那这个家族再往下看，一直生一直繁衍，第十六节。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阿们，哦，所以这个家族最后往下在肉身上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降临在这个家族，在大卫这个家族就是在路德这个家族就是在波阿斯这个家族了所以这个是君王之家，而且是这个荣耀的弥赛亚基督万王之王降临的血脉家族，所以这个荣耀的家族真不简单为什么呢？我们把它归咎起来我们从路德记看到这个是一个爱的家真爱的国度进入到这里有爱，我们一直看到路德记里头充满了爱，神的爱婆婆的爱这个媳妇的爱然后这个彼此相爱，主仆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家族的特色就是充满了爱婆媳之间这样的相爱这个家族波阿斯这个主仆之间这么样的相爱所以所有的仆人都敬重他的名声 之伟大波阿斯也怜惜所有的他的他的仆人他的这些相关的人他更怜惜这个亲族他愿意来代赎他也怜惜路德，所以夫妻之间的爱不是情欲的，不是肉体的，所以我们看看是出于真理以真理做基础完全他们都在律法之中在神所为以犹太人立下的这些神的美好旨意之中有真理的这样的国度之中呢他们来诠释了爱的一种美好表现，所以他们爱神而愿意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结论最重要的结论所以拿阿米他最终知道神是他的一切他要回头他回来找寻真正的爱的源头所以呢他又把爱传给了路德，路德也接纳了这样的爱更来发挥来享受，所以呢路德也接受了真神所以他们最重要的源头，要找到的爱源头就是神原来神就是爱所以爱神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所以神让他们有彼此相爱的美好的这样的表现 最后呢，他们也找到了波阿斯这个很大的爱哦，然后呢被众人祝福，蒙神赐福成全啊，他们能够留下这个荣耀的家谱哦，成为一员。今天也对我们来讲也是哦，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一书哈、哦，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哦、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哦、感谢主、哦、那这个外邦人路德、哦、外邦女子怎么进去到大卫的这个荣耀的家族王室的族谱里面、哦、这里也表明神的救恩啊，神爱世人、哦、他要我们人人得救，人人进入到神的国度，这个爱的国度里面，在这个家族里面有名分、哦、就是救恩，这就是基督的救恩、啊、所以波阿斯也表明了基督、哦、神耶稣基督啊，他留下救恩等待我们、哦、如路德一样谦卑顺服，然后呢来领受进入神的爱里面，然后来彼此相爱，然后来追随神在神的爱里面，神也在他里面、哦、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信仰也是、哦、我们也可以如路德这样子享受这个荣耀的家族的这样的一种荣耀，更享受这个家族里面的所有恩典、哦、永生国度的恩典、哦、这就是我们想在路德记做一个结论，也愿神来赐福我们大家、哦、效法路德，效法拿米，效法波阿斯、哦、抓住真神的应许，享受神的爱、哦、享受神永生国度的福气、哦、感谢主，我们查考到此。